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今天来读的经文在诗篇五十一篇。
有一点长，但是我们慢慢来读。
比较长，我们慢慢来读。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
怜恤 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干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喜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悦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的话语。求主耶稣基督使用这一段的时间，也求主耶稣基督来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的领受，能够帮助孩子自己，帮助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一起得到造就，一起受提醒，那么能够所做的都蒙你来喜悦。愿主耶稣基督在当中来看顾与保守我们的心。虽然我们要面对这样许多的不安，但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可以与你来亲近，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市面上有许多的清洁剂啊，它品牌是非常的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市面上高有很多清洁剂品牌，很多，
那很多品牌它都标榜它的神效，
有很多牌子都标榜它们的效用很神效，
然后每一个牌子都说他们的可以洗得最干净，
每一个牌子都说它们洗得最干净，
可以彻底洗除各样顽强的污垢，
可以彻底洗清各样顽强的污垢。
然而对于人类污秽的心田，
然而呢对人类污秽的心田呢，
人们却是无能为力，
人类却是无能为力，
没有任何一种的品牌可以洗净，
没有一种的品牌可以洗干净。
那到底清洁人心的处方是什么呢？
咁究竟清洁人心嘅处方系乜嘢呢？
今天早上我们要透过大卫诗篇五十一篇来思想认罪与更新这个题目。
今日朝头早我哋就要透过大卫诗篇呢个五十一篇嚟到思想认罪同埋更新。
我们知道啊，标题上面也有提醒我们。
我哋知道喺标题上高已经有提醒我哋。
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啊七首的忏悔诗其中一首。
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七首忏悔诗里面的其中一首。
这首诗是大卫在拔示巴与拔示巴通奸之后，并想要掩盖他的罪行，谋杀乌利亚之后所写的诗。
我们知道这首诗呢是在大卫和拔示巴通奸之后，并且呢他是谋杀了乌利亚的忏之后写的忏悔。
他受了先知拿单的指责，马上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认罪。
他是受到先知拿单的责备之后，马上在神的面前痛悔认罪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如果您有圣经的话，您可以看到小字的标题啊。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小字的标题。
这里写着大卫的诗交与灵长。
那里写着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
那这里的灵长是谁呢？
那这里的灵长是谁呢？
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呢？
那他在什么地方，他是做些什么事的呢？
其实我们看见灵长，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的悔改是真诚的。
当我们看到灵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的悔改 是认真的。
因为灵长其实是好像唱诗唱歌当中的班长一样。
因为灵长呢，其实就好像在一班唱诗唱歌的人里面的班长一样。
那大卫愿意将他不堪的这些的犯罪，然后交给这个唱诗的班长，然后带领大家来唱。
大卫愿意将他这个丑事呢交给这个班长，向着大家来唱。
我想他是一个真诚的认罪。
我相信他是一个真诚的忏悔。
并且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被神完全的更新。
这个举动呢，也都证明他是被神完全的更新。
不然你很难去跟别人透露你的不堪。
如果不是，你是很难开口去透露自己的不堪。
所以大卫不再被罪来捆绑。
所以大卫不再被罪所捆绑。
不再成为一个破口。
亦都唔再成为一个破口，
使撒旦魔鬼可以继续来控告他，
令到撒旦魔鬼可以继续嚟到控告佢。
这是一个人被更新的一个表现。
呢一个就系一个人被更新之后嘅表现。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可以被污染的机会。
弟兄姐妹，喺我哋人生里边有好多地方机会系被污染嘅。
因此，我们需要神来洗涤以及来更新。
因此我们很需要神的洗涤以致到更新。
我们的婚姻需要被更新。
我们的婚姻需要被更新。
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找回起初夫妻当中的爱。
求神帮助我们找回我们夫妻当初的爱。
要更加来认识什么叫做神把我们二人摆在一起成为一体。
更加认识当初神的将两个人摆在一起。
我们的家庭也需要被更新。
我们的
家庭
也都需要被更新。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不好的关系当中能够被重整。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不好的关系当中来到重整。
那我们能够生活，那我们能够活出神所盼望的那一种家庭。
能够活出神所希望我们活出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也需要被更新。
我们的教会也都需要被更新。
当教会成为一种形式与习惯的时候，
当教会的行事成为一种习惯之后，
当祷告变成死记硬背的时候，
当祷告成为一种实际的
硬背，
即是背出来这样。
当程序变成一种敷衍的时候，
当程序成为一种敷衍的时候，
在这一切之上，我们都需要神来更新我们。
在这些东西之上，我们都需要神来更新我们。
但其实更需要神来更新我们的是我们个人的更新。
其实更加需要的是神来更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态度。
特别是在最深层的罪与灵性上面的缺乏。
特别在最深层的罪和灵性的缺乏。
没有一种成长，没有一种重整跟更新是在没有痛之下会产生的。
每一种更新或者这个的改动呢是不带来痛的。
所以当疾病经济逆转或人际关系动荡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经济逆转或者这个人际关系有动荡的时候，
可能是神要帮助我们重新更新的时机，
可能就是神帮助我们重新更新的时机。
我们可能要面对许多的挑战，
我们可能要面对许多的好多的挑战。
但今天我们早上所唱的诗歌恋我月经也提醒了我们，
就好像今早上我们唱的诗歌恋我月经里面的歌词提醒我们，
然后透过这些机会来重整我，来更新我们，
我们透过那些机会来到重新重整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中年也遇到中年危机，
很多时候中年人会遇到中年危机，
年纪大一点遇到身体上面的软弱，
年长一点的就遇到身体的软弱。
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不同的挑战在迎接你，
在每一个阶段的里面都好像有不同的挑战来到等着你。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态度依靠着神来面对这些的挑战，
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面对这些挑战，来到应付它，
能够看见这些的挑战其实是神要来重整我们更新我们的开始，
令到我们看到这些的挑战是神给我们重新开始来更新我们的机会。
最深层的更新是灵里面的更新，
最深层的更新是灵里面的更新。
灵里面的更新很多时候都跟我们的道德的基础有相关的。
灵里面的更新很多时候跟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一个相关的。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
上帝他赐给我们良心，基督徒他赐给我们圣灵，
因为神赐给我们良心，我们基督徒有圣灵。
所以我们面对道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在当中。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道德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有一个标准的。
但我们没办法抓住神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透过这些叫我们绊倒的事情来翻转，来更新。
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来到胜过这些令到我们跌倒的事情。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正确认识，可能在我们绝望的那一刻就是上帝的应许要在我们当中来彰显。
可能就是在我们觉得这个绝望的时候，正正是神开始祂应许 的时候。
诗篇51篇可能是成为我们新生命当中的一把钥匙，
诗篇51篇可能成为我们新生命开始的一把锁匙。
这首诗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打从心里跟神来呼求祷告，
这首诗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在心灵里面向神呼叫的
祷告，
这个祷告，
然后打开彻底改变的大门，
然后彻底地打开改变的大门。
传统把这一首诗归为大卫与拔示巴的罪过，
传统就将这首诗列为是大卫和拔示巴的罪过。
我们很清楚这大卫所犯的罪是一连串的罪，
我们很清楚看到大卫犯的罪是一连串的罪，
那个欲望导致他通奸，
他的欲望令到他通奸，
通奸导致他欺骗，
通奸令到他去欺骗，
欺骗又要掩盖就导致的谋杀，
这个欺骗就要导致掩盖以致到他要去谋杀。
所以当一个人在罪恶之中的时候，你要掩盖你的足迹，你就会越陷越深。
所以当一个人在罪恶的里面又要掩盖他的罪行，他就会越踩越深。
大卫是一个君王，其实他所遭遇的一切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大卫虽然是君王，但是他所遭遇的事跟我们都没什么太大分别。
最后主透过先知拿单来斥责他，
最后主透过这个先知拿单来到责备他。
在撒母耳记下12章7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拿单就说他就是说大卫就是那个人。
你就是那人，
那里讲到你就是那人。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去承认我们就是那人。
好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我们就是那人。
我们比较喜欢扮演拿单的角色。
我们比较喜欢扮演拿单的角色。
指出别人你就是那人。
就说你就是那个人。
但是大卫听到这样的话。
但是当大卫听到这样的说话的时候。
也清楚了比喻是在讲他。
也都很清楚知道这个比喻是指他。
他马上来到上帝面前跪下。
他就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跪低，
真诚的来悔改，
真诚地悔改。
大卫他受到怜悯，
大卫受到怜悯。
当他向拿单坦白的时候，
当他向拿单坦白的时候，
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神赐给他怜悯，却透过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神透过拿单就同佢讲，俾到大卫睇到神对佢嘅怜悯，就系话你嘅罪已经被赦，你必不至死。
所以刚刚讲了那么多，其实诗篇五十一篇我们要来学习的时候，
当我哋讲咗咁多关于五十一篇嚟到学习嘅时候，
我们必须要抱着一个我愿意被改变的心态来学习。
我们一定要抱住一个我们愿意被改变的心态来学习。
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改变，圣经上面的教导诗篇五十一篇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假如我们不抱住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态，在圣经上高，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所讲的，对我们是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可以有这种愿意被改变的心态，
如果我们有一股愿意被改变的心态，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首诗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自己投入在这样的境况当中。
咁我们先可以将自己投入在这一篇诗篇的里面。
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
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
在那里讲到，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
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
我们如果回来看这两节经文，
当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求怜悯是根据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他所求的神是一个带着永恒慈爱的主。
在这里看到大卫是按着他认识神的属性，就是带着这个慈爱，丰盛的慈爱的神。
相信神对他有丰盛的慈悲。
相信神对他是有丰盛的慈悲。
大卫哀求洗净他一切的罪孽。
大卫哀求，求神洗净他一切的罪孽。
其实这好像主耶稣基督凭着他的恩典与他的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样。
就好像耶稣基督凭着他的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样，
让我们不再陷在罪恶过犯当中，
就让我们不再陷在这个罪恶过犯之中。
也好比以赛亚书四章二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
也都好像在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二
十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讲，
二十五节
二十二节里面所讲到，
就告诉我唯有我就是耶和华的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
那里讲到唯有我耶和华为我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见纪念你的罪恶。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其实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他对神不忠。
当时的背景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
但是神却依然主动的来赦免他们，来爱他们。
神却是呢依然主动地来到爱赦免这些以色列人。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慈爱的天父对于他孩子爱的孩子主动的表现。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位慈悲的天父对他所爱的孩子的主动表现。
这也是彰显了神他从不改变的应许。
也都彰显了神他从不改变的应许。
所以我们提醒就是我们要紧紧来抓住神他对我们的应许。
对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神对我们的应许。
但是我们看罗马书八章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
上一次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也都被提醒。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因为神自己来维持这样的关系，
因为是神自己来到维持这个关系，
因此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来打破它，
因此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打破它。
所以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
在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
大卫真诚地来面对他的罪，
大卫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罪。
其实对我们来提醒，就是我们也要好好来面对，
对我们的提醒也都是我们要好好地面对，
在我们内心或者是外在一切得罪神的地方，
在我们的内心或者外在一切得罪神的地方。
虽然大卫所犯的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都是死罪，
当时大卫所犯的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都是死罪，
但是由于神借着拿单来斥责他，
但是由于神藉着拿单的责备他，
他马上对拿单来承认他得罪了耶和华，
他立刻向拿单承认他得罪了耶和华。
所以让我们来想象，如果我们是现在大卫这样的情况，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立在大卫的境况里面，
当拿单来斥责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是什么？
当拿单来到斥责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会是怎样？
我们是否会像大卫一样马上的勇于承认我们的罪呢？
我们会不会就好像大卫这样马上勇敢咁样承认自己嘅罪，
还是我们会找理由来合理化我们所犯的罪？
抑或我哋系会揾理由嚟到理由化我哋所犯嘅罪？
当然，我们要好好来警醒。
所以，所以要好好咁警醒，
不落入罪的诱惑当中，
唔好落喺罪嘅诱惑当中。
大卫在五六节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大卫喺第五同埋第六节里边亦都提醒我哋呢啲事情。
在我们内心深处所存在罪的问题，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存在罪的问题。
大卫告诉我们，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大卫告诉我们，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很容易就明白大卫所指的从母胎就有的罪是指的原罪来说的。
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很容易就明白第五节大卫所讲话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是指原罪。
人一出生就是不完美的，
我们一出生就是不完美，
所以我们按着神的样式而造，
虽然我们是按着神的样式被造，
但因着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
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
并且世界还处在悖逆之子的掌权底下，
而且世界也都还是在这个叛逆的掌权之下，
我们生命其实就带着犯罪的倾向，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带着犯罪的境况。
面对这样的处境，
面对这样的处境，
我们确实要像大卫一样寻求神赐下智慧，
我们真的要好像大卫这样向神来到寻求智慧，
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不去做那些在神眼中看为不义的愚蠢的事情，
令到我们可以懂得分辨是非，是分辨在神眼里面认为不好的事。
现在弟兄姐妹，有多少次我们看到一些犯了错或者是犯了罪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次见到一些人犯了罪犯了错的，
他们都会说他们犯了愚蠢的事，
他们都会说我只是做了愚蠢的事。
大卫求智慧也在提醒我们，
大卫求智慧也都在提醒我们，
神是喜爱内里诚实的人，
神是喜欢内里诚实的人。
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做一个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
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不是礼拜天到教会才是来敬拜神，
这个心灵诚实不是只说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他。
如果我们是神所用的圣殿教会，
如果我们是神所用的圣殿教会，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在敬拜神，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在这敬拜神，
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没有虚假，
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没有虚假，
这是神期盼我们可以做的，
这个也是神期盼我们可以做到的。
七到九节我们看到大卫求神用牛膝草来洁净他，
跟着我们在第九节看到在第七节那里大卫求神用牛膝草洁净他。
牛膝草通常是用来洒血洁净房屋，
牛膝草一般是用来洒血来洁净房屋，
也是犹太人在埃及面对死亡瘟疫的之前，
亦都是犹太人在埃及面对瘟疫死亡之前，
将羊羔的血沾在牛膝草上，
将羊羔的血沾在牛膝草的上面，
然后打在门楣上还有左右的门框上面，
然后呢就将这些有带血的牛膝草呢向着门楣和左右两个的门框来到揈上去的，
那就是要来躲避耶和华击杀长子的灾，
就是用来躲避耶和华击杀长子的灾。
当然大卫不是在这里把重点放在牛膝草当中，
在这里当然大卫不是将重点放在牛膝草的上面，
而是沾在牛膝草上面的血，
而是重点是放在沾在牛膝草上高的血，
这个血是用来洁净的血，
这个血是用来洁净的血，
用来躲避灵里的死，
是来躲避灵里面的死。
这提醒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留下的宝血，
这里也都提醒我们记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
他来洁净我们，
用来洁净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
令到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圣洁，
让我们好像以色列在埃及的一样可以出死然后入生，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当日在埃及这样能够出死入生。
大卫不是着重于在罪里面要得洁净而已，
大卫不是只是着重在罪的里面他要得到洁净，
他最盼望的是与神再次来相交，
他最盼望的是能够同神再一次相交，
透过神的洁净与神来恢复关系，
透过神洁净他，他可以再恢复同神的相交，
神也是要来与我们恢复关系，
神也都是来要与我们相交，
因此他差派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
所以他就派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成为赎罪祭，
就是要来涂抹我们一切的罪，要掩面不看我们的罪，
就是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就是那些令到他掩面不看不看我们的罪，
那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白白的恩典然后得着永恒的生命与盼望，
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可以得到白白地得罪这个永恒 的生命的盼望，
因此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的盼望，我们就不再陷在恐惧当中，
当我们有这个永恒生命的盼望，我们就不再陷在这个恐惧的当中，
我们相信我们生命是由神来掌权的时候，
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有神掌权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经历神这样的应许，
我们就要经历神这样的应许，
很多时候我们活出的生命跟基督徒的样貌好像不配合，
很多时候我们活出来的样子跟基督徒生命是 不相配合，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心里面的恐慌比瘟疫还要害怕，
心里面的恐慌比这个瘟疫更加可怕，
那我们能够真的是紧紧抓住神他的应许，
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神的应许，
那我们不要着重于在属世的这一段短短的生活，
让我们不要重视在这个俗世短短这一些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不想死哦，现在哦，
每一个人在现在最都不会想死，
那我们有想过不死之后你到底要做什么，
那不死之后你想做什么，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要活，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活，
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相信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
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想法，我不知道，
你有你的计划，你的想法，我不知道。
但是就让你活得按着你的计划，你的想法，你可以活到什么时候呢？
就算是让你按着你的计划来到活，那你又可以活到什么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他永恒的价值。
求神帮助我们，等我们看到他永恒的价值。
我们常常说耶稣的生命33年半。
我们时时说耶稣在地上的生命是33年半。
他不止在基督教当中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在整个世界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他在基督，我们说耶稣33年半的生命在基督教里面造成很多的影响，对世界来讲都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你活了怎样。
所以生命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乎你活成怎样。
那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抓住永恒的应许，
找紧永恒的应许，
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基督徒的样式，
活出神要我们怎样学习基督的样式。
在10-11节当中，大卫求神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
在第10节和第11节，大卫求神为他做一个清洁的心，
使他的灵里面有重新这些正直的灵，
令到他里面有这个重新有正直的灵。
他并且要神不要来丢弃他，使他离开神的面。
他继续求神不要丢弃他，令到他离开了神的面，
也不要从他收回圣灵，
亦都唔好喺佢嗰度收回圣灵。
对犹太人来说，离开神的面或神向人掩面。
对于犹太人嚟讲，离开神嘅面，
或者是神向某人来掩面，
或者当神向某人掩面，
都是表达与神的关系的切断，
都系嚟到表示同神关系嘅切断，
甚至是表达死的意思。
甚至有表达死的意思。
所以最需要怕的死是那种跟神关系的切断。
所以最令到这种的切断是跟神切断 的死。
当大卫面对他的罪的时候，
当大卫面对他的罪的时候，
他担心自己会永远与神的关系来切断。
他担心他会跟神这个关系是永远被切断。
他最害怕的是神要丢弃他。
他最害怕怕的就是神丢弃了他。
因此他期盼神再造一颗清洁的心给他。
因此他就祈求神为他再造一个清洁的心。
而目的是不去思想那些得罪神的事情，并且真的是付出行动。
他的目的是不去再想得罪神的事，而是再去付出真正的行动。
他也求神不要叫圣灵离开他。
他也求神叫圣灵不要离开他。
那可能是他期盼往后的日子还是有神与他一起同行同在。
他可能是期盼以后的日子仍然是有神与他同行同在。
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被提醒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被提醒的，
甚至是要警醒的，
甚至无是要警醒。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与神隔离那一种死还要来得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死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的隔离，这种的同神隔离的死是更加厉害。
因为这一种隔离是与神的隔离，是属灵上面的死。
因为这一种的同神隔离是在属灵上高同神隔离的死。
因此大卫在12-13节当中来提到。
因此大卫就在这个13节里面来到提到。
他这里告诉我们生命他更新之后的情况。
告诉我们听生命被更新之后的情况。
就是他可以继续得着救恩之乐。
就是他可以继续得到救恩之乐，
继续带着靠着神所赐的正直的灵来过他往后的生活，
就是可以靠着神为他重新做的正直的灵来到靠着生活，
使他可以不再犯罪跌倒，
令到他不再犯罪跌倒。
他也说可以把他的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他甚至说可以用神指教他的道来指教过犯的人，
目的是要使罪人能够归顺于神，
目的就是令到罪人能够归顺于神。
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基督徒不应该单单享受神救赎的恩典，
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单单享受神赦罪的恩典，
基督徒有义务将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的道理来传扬出去，
基督徒有义务将我们领受救恩的真理去传扬出去，
甚至有时候需要付上代价的，
甚至没有时候要付上代价。
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单单生活在舒适的这个自己的空间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只是生活在自己那个舒适的空间里面，
我们要好好来利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
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
并且好像大卫用舌头高声来歌唱他的公义，
就好像大卫那样用他的舌头高声歌唱神的公义，
成为神美好的见证，
成为神美好的见证。
大卫告诉我们神所要的祭
啊，大卫告诉我们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与忧伤痛悔的心，
就是忧伤的灵和忧伤痛悔的心。
那这里告诉我们，其实表达神要我们是真诚的来面，用真实的面貌来面对他，
这里是其实表达神要我们用真诚的面貌来到见他，
他甚至要我们带着破碎的样式来寻求他，
甚至无带着破碎的样来到寻求他，
因为他要来翻转我们的生命，
因为神要来翻转我们的生命，
他要帮助我们从罪当中的捆绑被释放出来，
因为神要帮助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被更新，能够被重整，
令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被更新被重整。
上帝要赐给我们新的生活，
神要赐给我们新的生活，
经历生命当中的改变，
经历生命当中的改变，
使我们活出一个充满盼望的人生，
令到我们活出一个充满盼望的人生。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希望活出充满盼望的人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出一个充满盼望的人生。
大家又回到刚刚一开始在讲这几一首诗之前所提到的，
我们又回去在我们讲这首诗之前所提到的，
我们是否带着一颗愿意被改变的心来学习呢？
我们是不是愿意带着一颗愿意被改变的心来到学习？
唯有你愿意被改变，愿意在神面前真实的来面对，
唯有愿意被改变，唯有愿意带着真诚的心来到神面前的，
我们才可以经历神所应许的丰富的人生，
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应许的丰富人生。
所以我想用一个故事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最后想用一个故事来到作一个结束。
奇异恩典是一首非常动人的诗歌，
奇异恩典这一首这首诗歌是非常动人，
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至少都唱，
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至少都唱过，
至少有一次，
最少有一次或者多次，
非基督徒也一样也唱了，
非基督徒都会有唱过。
我们也知道作者是约翰牛顿，
我们知道作者是这个约翰牛顿。
那其实奇异恩典是他晚年的时候在回想他的生命，
奇异恩典是当他晚年回想他过去的生命
这样的经历，他写下来的一首诗，
他过往生命的经历所写下的诗。
他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充满的戏剧性并且很多挑战的，
他的生命是充满戏剧性和充满挑战的生命。
他在七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过世了，
他七岁的时候妈妈就离世，
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跟着父亲过着航海的生活，
他十一岁开始就跟着父亲过着一些很坎坷的生活，
后来大一点被征去当兵，
后来大一点就被征去当兵，
最后在一个贩卖奴隶的船上来工作，
退役之后他就在一艘贩卖奴隶的船上来到工作，
所以他在非洲一带贩卖黑奴，
当时是在非洲一带来到贩卖黑奴，
他的生活是吃喝嫖赌，
他当时的生活是吃喝嫖赌，
然后奸诈来欺骗，
还有这个欺诈，
无所不为，
无所不为。
后来因为有一些事情他被逮捕，他后来自己也成为奴隶。
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他呢就自己都成为奴隶。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真实体会到奴隶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
就是当他被成为奴隶之后，他就亲身体会到被做奴隶的生活。
因为他父亲找不到他的音信，就派人去调查，之后把他营救回来。
他父亲因为得不到他消息，就派人去寻找他，就救了他。
他在非洲要返回英国的途中遇到风暴。
当他在非洲返回英国的途中遇到风暴，
这一条船差点就沉了，
那艘船几乎就沉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呼求神，
就是在这样的惊涛骇浪当中，他就向神呼求，
他说求你拯救我，安然得到港口，我将永远作为你的奴仆。
他的呼求是说，神啊，求你救我安达这个港口，我就将会永远做你的奴仆。
因着他愿意将自己委身给神来使用，
因为他这样愿意委身给神使用，
他竭力的反对蓄奴，就是不希望再有奴隶的制度。
他就是积极地反对这个奴隶 的制度。
那也成为英国蓄奴文化的这些的暂停，这些的废除的重要一个人物。
他也成为一个反奴，在英国反对这个奴隶制度的一个重要人物。
其恩典，如果当我们再回去唱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他重生的一个经验。
当我们回去唱这首奇异恩典的时候，里面的就是讲到这个重生的经历。
离世之前，他在自己的墓碑当中刻下这样的字。
离世之前呢，他在自己的墓碑的墓志铭那里这样写。
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为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
那里是这样说，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为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
曾在非洲做奴仆。
曾在非洲做奴隶。
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
但藉着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
得蒙保守重建并赦免，
得蒙保守重建并且赦免，
指派宣传福音的事工，
指派宣传福音的事工。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会在你的墓志铭然后写像这样，
我不知道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会在你自己的墓志铭上高写低一些，
或者在安息礼拜的时候，然后你的生平就讲说我是十恶不赦的罪人，
或者在这个追思的里面，那个讲到自己生平的时候，说自己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那神就使用这一种真诚的来到他面前的人，
但是神就是用这些真诚地来到他面前的人使用他们。
虽然我们没有像大卫一样通奸谋杀，也没有像约翰牛顿牧师一样经历人生的迷惘，
虽然我们没有好像大卫这样犯通奸的罪，或者好像这位约翰牛顿牧师这样做过贩卖奴隶，
但我们还是期盼被提醒，透过大卫的这一首诗，
但我们都是期盼被提醒透过大卫这一首诗，
我们可以真实的来面对可能那些肉眼可以看见或者看不见的罪，
来到真实地面对肉眼或者肉眼看不见所犯的罪。
不管我们有意或者是无意来得罪神，
包括我们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得罪了神，
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像大卫一样对罪的那种敏觉性，
学习好像大卫那样对罪这种这样的敏感性，
马上向神来认罪悔改，
马上向神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令到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被改变，
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被改变，
改变更像耶稣一样，
改变更像耶稣一样，
并且愿意叫我们过往的可能是不堪能够让神来使用，成为福音的出口，
亦都让我们过去可能是不堪的，但是都能够成为神福音的出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圣经当中来提醒我们，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完全圣洁的主，因此我们内心里面行为当中所有这些不圣洁的思想行为都不是您所喜悦的，但是你也给我们出口，当主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被提醒也要警醒，每天的生活当中不再去做那些绊倒别人害自己陷在罪的捆绑当中的这些你所不喜悦的事情。耶稣带领我们，那么所做的能够叫你的名得着荣耀，所做的能够叫更多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样貌。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